哈喽，大家好，我是杜鄂。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啊，我这个人呢多多少少有点膈应，也就是会时不时的就产生一种强烈的想要逃离大城市的冲动。在城市里边待久了，就感觉生活节奏呢就会被各种各样无形的压力给锁死，精神状态也会变得非常紧绷，那整个人就感觉像是一个超了频的 CPU， 已经热得快冒烟了。于是就会时不时的想，哎，怎么样把节奏放慢下来？比如说去到一个足够空旷、足够安静的乡间小路去漫步啊，或者骑车，那也许能让人得到一种完全不同的体验。所以呢，当下呢，我就把目光投向了日本的四国。我相信啊，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边，日本东京是一个繁华的代名词，京都呢又承载着历史的厚重，只不过这个四国呢就有点不太一样了。它算是日本啊四个最主要的岛屿里边最穷的、最偏僻的，可能也是老龄化最严重的地方。不过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啊，这反而是一个巨大的加分项，因为我就是想要去一个没人认识我的乡下，把手机给调成静音，让心灵呢就在那些荒凉的海岸线跟深山古寺里边荡涤一下，净化一下。而且呢，对于我这种完全不懂日语的人来说呢，去日本乡下还有一种非常奇妙的体验。虽然街上的汉字啊，你大概能看懂一部分，无论是看菜单、看招牌，甚至是看报纸，就靠着这直觉啊，估摸也能猜一个大概的意思。但因为完全不会说，就根本无法跟当地人进行任何有效的语言交流。不过这反而创造了一个很纯粹的被隔离在异国他乡的环境。就在这种啊绝对的静默里边，你就不得不独立去行走，去冥想，去面对真实的自己。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场非常天然的修行。最近呢，我在做攻略调研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啊，在日本四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修行的传统，它叫做四国八十八各所遍路。这里边有两个词啊，对我们来说可能有那么一点陌生。一个是各所，这个在日语里边其实就是个地方，或者说是一处地方的意思。八十八各所呢，翻译过来就是八十八处灵场，八十八个寺庙。这听起来就是个能量很高的地方，哎，让人有点心痒痒的。而第二个这个遍路呢，这字面的意思就是遍及这里的道路，在当地呢就特指绕着四国的边界道路上走上一圈的这个朝圣的巡礼。简单来说呢，它就是沿着1200多年前啊弘法大师空海的足迹，就绕着这四国岛啊走上那么一圈，中途呢就拜访这88座特定的寺庙，全长呢大约在1200公里左右。大家听到这儿不要误解啊，我是一个非常痴迷于走路的人啊。其实我在做旅行计划的时候，看到这个1200公里啊，我直接就打退堂鼓了，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谁爱受这罪谁去受这罪去吧。不过呢，这里边有一个东西啊非常吸引我，也让我感到非常好奇，那就是听说啊，走在这遍路上的修行者经常会受到路人啊无条件的接待。比如说啊，当地的村民呢会突然给你塞瓶水，或者呢给你一个热气腾腾的饭团，甚至呢送完东西之后呢还要向你鞠躬道谢。坦白说啊，听到这些传闻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都是骗人的吧，这太不可思议了。在今天这种啊凡事都要讲究个等价交换的商品社会里，那为什么还会存在这样一种无条件的一种善意和温情呢？那这种文化认同到底从哪儿来？我呢就有点想去现场亲眼看一看，观察一下。这就是我做这次旅行计划的一个出发点。但是我绝对没有要把这1200公里给走下来的想法。你想想看，这是什么概念？这差不多是相当于北京到上海的距离，你平时坐个高铁都要5个小时呢，开车起码10几个小时吧。而四国遍路呢，就是让你在这个距离上啊，用脚走上一整圈。而且最要命的啊，这可不是什么平坦的景观大道，四国呢是日本山地比例极高的地区，这1200公里啊，那大部分的路段都隐藏在这深山老林里边。途中呢有几处被称之为难所的关卡，你听这名字难所，就比如说啊，它有一个寺庙叫做烧山寺，它在日语里边呢就有一个让人闻风丧胆的别称，叫做 Hello Kologashi， 这翻译过来呢就是边路杀手，它字面的意思呢就是路很陡峭，连朝圣者都会滚落下去的那种山路，反正听起来就让人头皮发麻。就单单这一天的行程啊，这累计的爬升高度啊就在1000米以上，相当于你一天之内要不断的爬山，不断的下山，可能还需要在雨后的泥泞啊和怪石嶙峋的小路里边啊折腾十几个小时。这整体上啊1200公里的路程，再加上各种的累计爬升，这绝对不是一段轻松的旅程。要用双脚走，每天走20多公里的话，已经算多了。那通常估摸着也差不多要2个月。这对我来说啊，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我不觉得自己的命那么硬啊，能在这个荒野深山里边去搞2个月出来，这也直接断了我这念想了。不过呢，给了我另外一个启发，既然这时间不够，要么就整一自行车搬过去，咱们就直接骑了一圈总可以吧。集市里边有非常陡峭的爬升，那看看当地有没有公交，实在推不动了，咱们就坐个 B， 坐个公交车总可以吧。于是呢，我脑子里就立刻勾勒出了一幅啊极其完美的框架，看蓝天、白云，还太平洋上面吹过来的凉风，以及空旷的沿海公路。我一个人呢骑着一辆折叠车，在风里边去破风前行，路过一个又一个古朴的寺庙，掏出我们的本子，盖上红色的朱印，要多美有多美。那顺便说一句啊，这个朱印啊，或者叫做玉朱印，这也是一个日本特有的一个寺庙文化。它也不是我们那个旅游景点盖的那种啊普通的纪念章，它是由寺庙里边的僧人当场用毛笔啊，用手写上神佛名字以及你的参拜日期的，然后呢再盖上一个朱红色的印章。在宗教的传统里边，你这代表着你与神佛结下了缘分，甚至可以被当作是通往极乐世界的一个通关凭证。你现在也能想象得到，就在这种充斥着汗水啊、手写的朱印呐、以及这古刹的钟声里边，那心灵呢就得到了荡涤。为了这个完美的计划，我在淘宝上面都已经把装自行车可以托运的那个大包都已经看好了。结果呢，就在出发前5天，点开天气预报一看，好家伙，这四国啊简直就直接进入了梅雨季节。接下来连续1个多礼拜啊，满屏都是暴雨啊、大雨啊、中雨，而且那降水概率啊，都稳稳的都停留在90%以上。就看着这暴雨的图标呢，说实话，那心里边呢就直接哇凉哇凉的。这就好比啊，咱们今天系统可能刚要上线，那主服务器机房就被水淹了。我估摸着，如果我要真要死撑着，非得在暴雨里边骑行个1200公里啊，那应该就不叫净化心灵了，那就叫物理层面的肉身折磨。雨水呢就会把鞋袜都泡透了，就我这破折叠车那细细的光头胎，就在那个湿滑的山路上，估计随时可能打滑，然后摔车爆一地装备。要么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啊，这冷雨一浇，估计大概率啊骑到半路就直接失温要送医院去了。琢磨着琢磨着，这耳边就响起了刘德华那首歌，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那这种时候该咋办呢？如果按照平时做项目那套死磕的思维，那没有困难制造困难也要上，对吧？硬着头皮顶着暴雨，就算是燃尽生命中的最后一丝力量，咱也要把项目给弄上去。不过好在呢，作为一个典型的 INFP 啊，我这个大屁人其实最不怕的就是动态规划。既然这自行车骑不成了，那干脆就一了百了的做一次优雅的系统降级。顺便多说一句，在计算机系统里边，优雅降级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设计思想。它意思就是，当系统面临的超出负载的压力，或者某些外部的一些依赖服务它挂掉的时候啊，就让我们主要系统不要直接崩了，而是呢可以通过关闭一些非核心的功能，去保证最核心的业务啊仍然能够继续跑。比如说啊，那618大促的时候啊，那流量肯定很大，系统呢就可以考虑啊不去展示那些个性化的推荐，把这一部分的算力省下来，只让你呢能完成最基础的下单付款就行了。对于我这次的四国之行来说呢，最核心的业务嘛，那是净化心灵，稍微体验一下这个边路文化。骑自行车嘛，那只是一个非核心的传输协议吧。既然天气这个外部依赖啊已经罢工了，那咱们就把这传输协议就从自行车就降低成为 比如说绿皮铁道，或者如果运气好啊，在过这个岛泊海盗的时候雨小的话呢，咱也可以租辆自行车，力所能及的去骑一骑。雨大的时候嘛，那就安安稳稳的坐在日本乡间的小火车里，看看车窗外被云雾笼罩的农田以及深山，慢悠悠的晃过去就算了。其实坐着火车在四国晃悠啊，有一站是我必须要去的，那就是爱媛县松山那边的一个叫梅津寺的车站。听到这个车站名字，如果有反应的朋友们啊，那一定就是暴露了年龄了。嘿，没错啊，只要你看过那个《东京爱情故事》啊，对这个月台它紧紧挨着濑户内海，那这个小站绝对不会陌生，因为这就是当年啊赤名莉香跟永尾完治分道扬镳的地方。那莉香呢就在月台上的栏杆上拴一块白手帕，上面写着拜拜完治，然后呢就坐上了提前一班的火车，就彻底的走出了完治的人生。直到今天，那个出门就是沙滩跟海浪的无人车站的栏杆上，听说也依然挂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所留下来的白手帕。我计划过去的时候我也留下一块，上面就写上一行字儿：完治你个大傻。我相信啊，大多数朋友啊看完这个电视剧啊总会有点不甘。我也一样，那当时也想，哎，丽香为什么要提前走，他为什么要在铁轨旁留下那块手帕。那现在想想看啊，这也是一种对现实的妥协和优雅降级。因为他也不再死磕那个不爱自己的人，也不再强求一个注定无法按时交付的承诺，而是选择在那个明亮的月台上，就把对爱情的偏执就锁死在这个栏杆上，算是清空了缓存，哎，然后轻装上路。我年轻的时候看这部剧呢，就觉得它是个悲剧，不过现在觉得啊，在列车启动的那一刻，他已经完成了内心的调整，无比洒脱地迈向前方。你还别说啊，当想通了这一层啊，我原本因为暴雨而无比郁闷的心情就突然释怀了。说到这种心态上的转变，这其实跟空海当年创立真言宗的核心教义啊极其契合。真言宗的核心教义是什么呢？其中有一条最深刻的，就叫做寄身成佛。在佛教的其他宗派里边，尤其是那些主流的显教宗派里，这成佛是一件门槛极其高的，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这个研发周期非常长的事情。这里边我们稍微解释一下，这显教跟密教呢是佛教两大对立的教学系统。显教它显就是公开显露的意思，它就是说把佛理啊就公开写在经书里边，咱们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公开的学习或者阅读，甚至是一些逻辑思辨来进行修行。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名词儿，什么净土宗、禅宗，它都属于显教。而空海带回来的密教则是极其讲究这神秘的礼仪，必须由师父啊手把手的进行传授的法门。在这些显教的宗派里啊，他们就告诉你，你的肉身是充满罪恶和业障的，你想成佛，那先去投胎转世个几十辈子，每一世呢都需要苦修，然后慢慢积累功德，那这个叫做呢历劫修行。这就像极了大厂里面那些画大饼的这五年战略规划，他告诉你啊，经过了这茫茫多的迭代之后呢，我们终将可以交付一个非常完美的宇宙级的平台。而空海的真言宗他不玩这套虚的，他说你不需要去等下一辈子，也不需要把自个儿的肉身呢折磨得不成人样，那就在你当下这个不完美的身体里，就在你当下这个充满了无数 bug 的日常生活里，只要你的身口意与宇宙的本源同频共振，哎，你现在就能立地成佛。那这叫什么呢？这就叫做在此刻在现场。我觉得空海法师如果活在今天呢，他绝对是个顶级的产品架构师。他呀并没有给用户画一个你死后才能达到的极乐世界这样一个无比远期的大饼，而是直接给一个在当下系统环境里面就能跑通的一个本地化的部署方案。这次的梅雨季的四国遍路，那不也是这样子吗？如果要是非得死磕一个哎晴空万里、哎体能巅峰、哎路况也完美的时刻，那再去开启修行，那我估计啊这辈子也永远去不了四国了。完美的运行环境呢，在现实中可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相反呢，可以想象一下，在 湿冷的车厢里，听着这铁轨咣当咣当的声音，他看着车窗外被梅雨洗刷的翠绿的四国山脉，那接受自己无法骑车破风的遗憾，那这种对不完美现实的接纳，这种随遇而安的妥协，哎，本身呢就是真言宗所说的这积身成佛，对吧？不管这个想法对不对啊，虽然哪里怪怪的，但是听起来还是很燃的样子。毕竟啊，修行啊不是等系统架构完美了才开始，修行就应该在当前的这个破系统破天气里边平和的迈出第一步。好，我们继续回到、做攻略规划路线的时候，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无偿款待的文化，当地人呢就把它叫做 Osete， 中文字写下来呢就是接待。但其实呢这个并不简单，因为你拿现代人的想法去理解啊，就是走着走着突然呢有人给你无条件的对你好了，那你的第一反应呢大概率是这家伙是不是要把我骗去妙瓦底去嘎我腰子呀、或者说是某一个金融传销的新的套路。不过在这个四国，那全日本算是最穷的地方，那却把这种无偿赠与的文化已经跑了有1000多年了。若是要理解这个现象啊，咱们就需要把它的底层协议拆开来看看。其实这套看似为爱发电的运转体系背后呢，却有了一套啊非常严密的一种去中心化的信用共识的思想。讲之前呢，我们必须解决一个根本性的系统疑问，就是这些一辈子都没有怎么出过大山的村民，他为什么要帮助一个完全不认识的外地人，甚至是一个日语都不会讲、语言不通的外国人呢？就是因为在他们整个这套心智模型里边，辩路者手里边拿着那根金刚杖，那就是空海法师的化身。他们看到的不是你这个被雨淋的湿哒哒的一个狼狈的一个行者，他们看到的是弘法大师。在他们的信仰系统里边有一个非常核心的代理人机制，就是委托功德证明。四国呢是一个多山多雨、耕地也非常少的地方，在历史上常年属于贫困的状态。那对于沿途的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每天都要种地、要干活、要养家糊口，那身体跟时间上呢都不允许他们比如说请上一个月的假去走完这1200里的遍路来荡涤自己的心灵。那怎么办呢、那功德还要不要修了？于是呢他们就开发出了这套代理机制的框架。那虽然呢我自个儿不能去，但是呢我可以支持那些正在走的那些人，你帮我走，我给你提供一些基础的服务，比如说水、食物跟住宿。那通过这种接待的方式呢，就相当于是供养了空海法师，那我也就分到了你修行道路上的一份功德，不是吗？这是不是就像极了我们去搞那些数字货币挖矿？你作为一个个人，你手里边肯定没有什么专业的矿机，你顶多就是一两张显卡，你根本提供不了巨大的算力，那怎么办呢？那你就可以把自己这点资源去加入到一个集体的矿池里边。那辩路者呢，就是在那个风里雨里啊，吭哧吭哧真刀真枪去跑计算、去挖矿的那个专业矿机。而沿途的村民呢，则是通过提供水、饭团和住宿的方式，把自己那些非常微不足道的资源呢，就折算成算力，质押进这个矿池里。最后呢，等这个矿机啊真的把币给挖出来了，那也就是说辩路者呢就顺利的完成了修行。那么系统呢在后台就开始论功行赏，开始分发这个功德奖励。那大家呢就能按照自己的出资比率去自动分红。那所以说啊，这个村民给你送完饭团啊还要向你鞠躬，那是因为啊他们是真心的感谢你，你给了他们一个合伙挖矿的机会。那问题又来了，这个网络里边它有没有一个交易凭证？它万一有人他光吃不干，他光恶意白嫖怎么办？这里边当然有凭证了，在辩路系统里面，这个凭证就叫做 Osama Huda， 这个中文字啊读起来就叫做纳札。这是每一个辩路者都会随身携带的一大叠的彩色的长条纸片，它上面呢写着自己的名字，那来自于哪里，以及呢你许下的愿望是什么。所以当辩路者呢受到了村民的款待之后，或者当他每参拜完一所寺庙，他都必须留下一张纳札给对方。那这张纳札呢也就是这个分布式系统里边的交易收据。村民呢拿到了辩路者给的纳札，就会像宝贝一样的收起来，他甚至贴在自家的门楣上或者墙壁上，就当成能够驱灾避祸的这种护身符。那更绝的是呢， 那这个系统的开发人员，也就是江户时代的辩路组织者们，他们还给纳扎呢设计了一套啊极其牛掰的这个用户等级与信用证书系统。这个纳扎的颜色可不是随便挑的，它是取决于你已经走完了这1200公里这个圈子的次数。比如说如果是白色的话，那就意味着你走了应该是1到4次的初级玩家，如果是绿色的话呢，那就证明是走过5到7次的高阶玩家，那红色呢，那就是8到24次的资深玩家，银色是25到49次的骨灰级大牛，金色呢，那就是走完了50到99次的传奇大神，还有一种颜色叫做织锦色，那个就是完成100次以上的，那估计就已经是造物主级别了。如果说一个村民能收到一张金色或者说是织锦色的纳扎，那在当地啊，那简直就像是抽中了 SSR 级别的至尊卡牌了，因为这代表着递给你这张纸的这个人已经用双脚在四国的山路上啊，就丈量了至少6万到12万公里，这上面附带的这功德算力和信用度，那在老百姓眼里边可是极其恐怖的。织锦色的纳扎在旧时代啊，甚至可以被认为是可以治愈疾病的。你看一下现在这科技大厂天天在吹什么 Web3， 吹这个去中心化金融，吹这个区块链的安全，那就是为了证明一笔交易的真实性。他要烧掉上千万度电去算这个哈希值，去建一堆高墙一般的服务器机房，最后折腾出来一个什么结果？大部分项目最后啊都成了割韭菜的镰刀，那信任链条随时可以断裂。你自以为就是安全无比的钱包是吧？被美国政府盯上，直接连锅都给你端了。可你看看空海和真念在几百年前所设计的这一套四国辩路系统，没有服务器，还没有网络连接，甚至连个中心化的管理委员会都没有，他就纯靠着一根木棍和一叠彩色的纸片和沿途老百姓心里那套朴素的功德质押逻辑，那就这么平稳安全高容错的运行了1000年。哪怕是中间经历了无数战争还有地震时代的巨变，那这个信任协议至今仍在四国的雨天里边闪闪发光。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去中心化，它并不依赖那些冷冰冰的芯片算法，而是把这种共识的机制就直接给编译进了人类啊对善意和敬畏的这底层的系统里面。如果你真的去走四国辩路，那一路上你将会看到所有的朝圣者呢都戴着一顶啊圆锥形的草帽，身上穿着白色的衣服，手里边拿着一根啊粗粗的木头手杖，而那顶草帽上呢通常会用毛笔写着四个大字，叫做同行二人。那这四个字啊是整条辩路路线的心脏，它的字面意思是在这1200公里的旅途上，虽然看起来只有我一个人在山路上面去跋涉，但实际上呢你是和弘法大师空海两个人结伴同行的。而你手中拿的这根木头杖啊，它叫做金刚杖，在朝圣者眼里边它就是空海大师肉身的一个化身。所以说啊，这一路上有非常多极其神圣且细致的仪式来对待这根木棍。比如你绝对不可以把手杖随意的扔在地上，或者呢就靠在一个不干净的墙角里。你每天晚上呢，就当你走进旅馆投宿的时候，那第一件事呢并不是自己要脱鞋洗澡，而是要用清水仔细的去冲洗这根金刚杖的底部。那这个仪式呢就叫做帮大师洗脚。那洗干净之后呢，你就要把它恭恭敬敬的带进你的房间，那供奉在最干净的地方。说实话，对于一个生活在现代接受过这种系统科学教育的现代人来说，这种对着一根木棍毕恭毕敬的行为，你第一眼看过去啊，你多多少少会觉得有一种非常荒诞的感觉。但是当你真正走在四国那些荒凉的深山里啊，天上飘着冷雨，前后几公里可能看不到一个活人，手机甚至连信号都没有的时候，你看着那根手里边这一次一次支撑你身体防滑的手杖，听着它敲击地面时发出的清脆的撞击声，你的心理防御机制啊，还是会发生一些微妙的改变。因为这场完全与世隔绝的静默里，你会意识到同行二人并不是什么神话的忽悠，而是一个极高的心理机制的设计。他呢，就给孤立无援的一个个体提供了一个永远不会下线的虚拟协作者。而这个机制呢，就瞬间就让我感受到了，哎，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个时代， 一个属于 AI agent 以及 copilot 的时代。你看我们今天很多现代人都生活在一个高度原子化的写字楼里边以及公寓里边，他做着那极其细致的分工明确的一些打螺丝的工作。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在面对复杂的代码库啊、混乱的系统架构或者一堆完全看不太明白的新概念，那身边的同事呢，大家都在各忙各的，没有谁能停下来给你讲一两个小时的底层原理。那一种在技术洪流跟生活压力面前那种无力感或者孤独感，其实就跟一个走在雨天山路上的朝圣者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不过呢，我们现在有了 AI， 那熟悉我工作习惯的朋友也知道，我现在做事情已经完全离不开各种 AI 助手了。我每天呢会启用大量的 agent 来协同我的工作，遇到不懂的领域呢，我就会直接拉一个 agent 出来疯狂提问，让他帮我讲解，然后指导我去学习。遇到大量重复啊、无聊的代码编写跟数据清洗，那我就直接把这个任务给外包给了这个 AI 去跑。我呢最后只负责去进行安全检查以及它的设计架构的一个把关。那在这个过程里边啊， AI 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冷冰冰的一个软件工具了，它已经活脱的成为我工作和思维上面的同行二人。那这就像那根金刚杖，那金刚杖本身是一根木头，它不会代替你迈出脚步。这1200公里的路啊，你必须要用自己的脚啊一步一步的去量。 AI 嘛也是一样，它不会代替你生活，也不会代替你去做那些最艰难的系统抉择，也更不会啊去代替你去承担所谓的后果。但是呢，当你面对一个极其棘手随时可能内存溢出的复杂问题时，那它就在你手边呢，就随时准备为你做一些心智的延伸，帮助你呢去分担一部分认知上的负荷啊，也防止你直接崩溃。所以现在每每听到这些媒体在渲染什么 AI 威胁论，什么 AI 要代替人类啦，程序员要失业啦，什么人类要被降维打击啦，在我看来啊，这都是一些噱头。这种看法呢，实在把人类的脆弱跟强悍都想得过于简单了。你就看看空海1000多年前所设计出的同行二人和金刚杖的时候，难道是为了让金刚杖把朝圣者背到山顶吗？那显然不是呀，他是为了给那些在极端痛苦还有孤独甚至濒临放弃的这些行者建立一个稳定的精神防火墙。金刚杖其实提供的是一种心智的支撑。今天我们跟这 AI agents 的关系啊，那其实也就是数字版的同行二人。就在这个由海量代码、复杂系统跟非常快节奏的生活所构成的现代的赛博荒原里边，我们每个人呢，不都是在进行一场长途跋涉吗？我们也不知道前方到底哪里会报错，也不知道后面的美雨会打乱什么计划。但是呢，你手边有一个随时可以唤醒的 AI Copilot， 它能在你卡壳的时候呢，那给你递上一段伪代码；在你迷茫的时候呢，帮你一起梳理一遍逻辑。你就不会觉得自己啊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我们拿着这个数字版的金刚杖，我们不可能指望它能替我们走完一生，只不过当我们用力去握紧它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自己呢在这片异国他乡的荒原里边是可以继续往前多迈出一步的。你听到这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能感觉到这条运行了1000年的这个分布式共识协议它背后的这种非常机智高明的设计。如果你也觉得这玩意儿很牛掰，那咱们就可以继续啊去看一看这套系统的最初的设计者，就是刚才一直不停提到的这个空海法师。其实在日本的历史上啊，空海是被尊称为叫弘法大师，那可以说啊，那是天花板级别的文化巨擘。他呢不仅仅是佛法精深呢，还是日本当时数一数二的书法家、文学家，他甚至还是个修水利的顶级土木工程师，妥妥的是一个加满了各种 buff、 打满了各种斜杠的知识青年。听到空海这个名字啊，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会想起一部电影啊，就是陈凯歌导演的那个《妖猫传》，里面呢就有一个由这个日本演员染谷将太郎演的，脸上就整天挂着高深莫测的微笑，跟那个黄轩演的白居易啊，在长安城里边就联手去探案，去追查杨贵妃的死因与这个妖猫的真相那个僧人。他的历史原型啊，就是今天咱们聊的这位空海法师。这部电影的原著小说呢，也是来源于日本的一个奇幻作品，叫做《沙门空海之大唐鬼宴》。 听着名字好像有点俗，对吧？不过呢，这电影里边的空海呢，心心念念着要去青龙寺啊，求取所谓的无上秘。而在真实的历史里边啊，其实这就是我想要聊一聊的这个大唐密宗的法脉。很多人啊，可能不知道，历史上的空海呢，在30多岁的时候，其实活得很边缘。他曾经啊，退学出家，在深山老林里边苦修，也根本不是什么主流佛教界的大红人。直到公元804年，他抓住了日本朝廷啊派遣唐使的这个宝贵机会啊，作为一名短期的自费留学生，就登上了去往大唐长安的船只。这个渡海的旅程啊，可以说是九死一生。那么空海呢，也抱着一个必死的信念啊，搏一搏，单车变摩托。那在这过程当中啊，他就向世人展示了极其恐怖的天才属性。据说啊，空海坐的这艘遣唐使的船在东海上就遭遇了巨大的风暴，连船的桅杆都被吹断了，在海上呢就漂流了一个月，最后呢极其狼狈的在福州的一个地方靠了岸。这本该是一个死里逃生的一个开心的事情，可是在当时的福州观察使，也就是福州当地的一个官吏啊，就看到了这艘破烂不堪的木船。一看这船上啊，都是一帮语言不通、面容憔悴的外国人，他们立刻就警惕起来了。因为在那个动荡的晚唐时期，海上是经常是有海盗出没的。由于这艘船呢就偏离的原本它应该是在宁波这个登陆点，而且呢船上的通关文书啊在海难中受损了，地方官呢就怀疑他们是不是这种披着使者外皮的海盗或者说是间谍，于是呢就把他们软禁在这潮湿闷热的破船上面，拒绝放行。这一扣呢又是将近2个月。遣唐使这个大使呢，他是个日本贵族，他虽然名头很响，但是这汉语水平实在有限。他写了几封通关申请的这个陈情书啊，那地方官一看觉得这文理不通，疑点重重，就直接给退了。眼看着全船人呢就要在绝望中这病死在这港口，那这个时候呢空海就站起来了，他就向大使请求啊，由他来代笔写这封通关的申请。于是呢空海就大笔一挥，就写下了一篇后来就名留青史的陈情书。这封信不仅使用了当时大唐官场最推崇啊以及门槛极高的骈体文的格式，对仗工整，辞藻典雅，而且空海用他的非常潇洒的书法给写出来，那整篇大作波澜壮阔，那文气斐然。于是这封信递上去之后呢，那福州观察使一看，也和当场大惊失色，对手下说，那能写出这种顶级文章跟书法的人，那一定不可能是海盗，这放在大唐呢也是数一数二的拔尖的文士啊。于是呢观察使就不仅立刻下令开门放行啊，还专门去派人以最高规格就一路护送他们，就前往帝国的首都就长安。进入到长安之后，那空海就很快来到了青龙寺，去拜见当时的唐密七祖、三朝国师、惠果大师。在这里啊，我们必须先放慢一点速度啊，咱们先把这一大串 title 里边所隐藏的信息给掰开了看一看，因为这不是一些空洞的符号。首先呢，什么叫唐密？唐密呢就指的是唐代盛行的汉传密宗。在唐玄宗时期啊，有三位印度高僧不远万里是来到长安来传法，历史上呢就被称之为开元三大士。他们带回来的法门跟佛教啊，和其他的宗派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们深受皇帝和顶级贵族的喜爱，因为他们不仅是讲哲学的逻辑，而且还讲究各种极其神秘的这种仪式还有法术。比如说国家遇到了干旱，或者说有敌兵的包围，唐密的法师呢就会亲自升坛做法，或者来祈雨或者消灾。这在当时呢就被朝廷视作是一种国家级的非常高优先级的防御跟护国系统。而青龙寺就是坐落在长安城地势最高的乐游原上，哎，没错啦，就是李商隐写下那个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那个乐游原。因为这里呢视野开阔，风水据说极佳，当年开元三大士之一的不空大师就在这里设立了一个灌顶道场。到了惠果大师这一代呢，青龙寺已经成了整个帝国密宗最高控制中枢，相当于是大唐密宗的总部机房跟国家重点实验室。至于这位接见空海的惠果大师，那这老哥的江湖地位那也是尊贵到了极点。为什么叫三朝国师？因为唐代宗、德宗、顺宗 这连续三位大唐皇帝啊都拜他为师，就接受过他的灌顶仪式。在密宗传承的宗谱里边呢，他可是第七代的祖师。慧果大师在技术上做出的最核心的贡献，那就是啊，他是一个伟大的系统构架的设计者跟集成者。在慧果之前，密宗内部呢其实分成了两大主干，是有两套完全独立且不兼容的系统。一套是呢是代表着智慧的金刚界，一套呢是代表着慈悲的胎藏界。这两套系统呢是各有各的经书，也各有各的仪式。以前的法师呢通常只能够专攻其中一门，你就可以把它比作成为两个不同的开发团队，各自呢写了一套打型软件，但底层的协议呢完全不兼容。而慧果大师则是历史上第一个同时继承了这两套大法体系的绝世天才。他花了一生的心血啊，就把金刚界跟胎藏界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就实现了底层的逻辑互通，就史称啊叫两步一句。它相当于是把两套独立的庞大代码库给重构成了一个逻辑自洽且功能完美的双核一体化的系统平台。而空海那就是这个双核平台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的全量承载者。那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呢，更是中日文化史上啊最具传奇色彩的画面。慧果大师呢当时门下弟子有成千上万，其中不乏大唐佛教界的名僧，但当他第一次见到这个来自东瀛岛国的年轻的还学生空海时，大师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我先知汝来，相待久矣，今日相见，大好大好。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我早就知道你要来，在这里等了你太久太久了，今天相见实在是太好了。那这里啊，我们还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还学生，这可不是把学生给还过去的意思。在当时日本啊，派遣唐使的留学生里面分成两种，一种是真正的留学生，是要在唐朝啊待上个二三十年深造，等下下一班遣唐使的船来了之后呢，再一起登船回国，就相当于是大厂里边的全职长期员工。在我早先的节目里边，我曾经提到过了阿部仲麻吕，也就是朝衡，那他就是属于这种真正的留学生。这和空海这种啊还学生相比的话，有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啊，还学生是随船来随船回那种短期的公派生，他在唐朝只能够待上几个月到一年的时间，相当于是一个短期的访问学者。一个只有几个月期限的短期访问学者居然被国师看中，那在当时可以说是天方夜谭。不仅如此，此时的慧果已经是重病缠身，生命呢也进入了倒计时，他做出了一个让整个唐朝佛界都震惊的决定。就在这短短的三个月里啊，他打破了所有的常规跟资历的限制，用最快的速度对空海完成了金刚界和胎藏界这两部大法的灌顶仪式，立他为唐密的第八代传人，授予了他阿舍离的位置。这几个词儿听起来很玄乎啊，咱们拆开来看一看。灌顶嘛，那大家都知道一个成语嘛，醍醐灌顶啊，它不是说提着水壶浇脑袋的意思啊。他是说啊，就是僧人就用香水呢就浇在这受法者的头顶，就代表着洗净烦恼传授佛法，就相当于是一个正式的结业或者说是授权的仪式。金刚界和胎藏界呢是密宗最核心的两套理论，金刚界呢就代表着像钻石一样坚硬能够斩断一切迷茫的智慧，而胎藏界呢就代表像母亲的子宫一样去孕育着万物包容一切的慈悲。而这个阿舍离呢就是梵文的音译，他的意思是啊，就是导师，在密宗里代表着你拿到了可以独立传法开宗立派的这高级架构师的执照。那灌顶完成不久之后呢，这慧果就安然圆寂了。所以很多历史学家读到这里啊，都会觉得很奇怪，说慧果呢为什么要把自己一生的心血啊，甚至整个宗派的至高权力都交给了一个刚刚只认识了三个月，甚至连中文的口语可能都说不利索的这外国留学生。大唐本土那么多高徒，凭什么给他呀？其实这背后呢是慧果大师啊非常宏大的很有前瞻性的一个异地灾难备份的战略。慧果呢是身处在晚唐，当时朝廷内部的朋党之争非常的剧烈，儒家跟道教的势力也是不断的抬头，社会也动荡不安。作为帝国的国师，慧果对政治风向的敏锐度啊是非常高的，他已经预见到了 佛教大唐本土的发展啊，很快就会迎来一场毁灭性的政治清算。如果把密宗的全部法脉和典籍继续留在长安，一旦网络风暴来临，整个数据库可能都被彻底格式化。所以说，当空海这个拥有顶级智商和执行力的日本青年出现在他面前时，惠果就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上天送来的异地备份的硬盘，他就必须把所有的核心代码、数据库还有运行时的环境依赖全部都灌进这块硬盘里面，让他带回日本，带回另外一个与世隔绝的孤立的内网里边去部署。后来的历史发展啊，就证明了惠果那令人毛骨悚然的预见性。空海回国不久，唐朝就爆发了会昌法难，唐武宗就下令大举灭佛，青龙寺损毁，唐密呢在我国本土几乎一夜之间被扫荡得干干净净。要不是空海把这套核心代码带回了日本的高野山，唐密这个法脉啊，在人类历史上就算是彻底的被抹杀了。这跟我们中国自己历史上面的取经有着非常本质的区别啊。当年的玄奘法师在西行印度，那是因为啊发现手头的经书的翻译有误，系统运行总是爆 bug， 所以说呢他要徒步108000里去那个源头，跟这个核心开发者去对齐一下代码，就带回呢就梵文的原版代码去重新编译，还去翻译翻译。那这呢就是一种底层逻辑的 debug。而日本的遣唐使呢到大唐来取经呢，那则是当时日本这个小公司的底子太薄了，他没有时间去慢慢的写底层逻辑，所以啊就干脆直接派人去硅谷最大的巨头，那当时就是大唐，就把一整套已经跑通了，包含了水利、历法、建筑、汉字以及佛法的这种成熟的 PaaS 的平台方案，哎，给整体的拷贝回来，在本地呢进行私有化部署。而空海呢就是那个背着这块重达千斤的备份硬盘，就在风雨跟惊涛骇浪之中，把大唐的文明火种安全的带回了东瀛。就当空海把唐密这套啊灾备的数据安全送达并成功部署上线之后，日本的宗教版图呢随之也发生了一场巨大的地震。如果你在日本旅游啊，去逛各种寺庙的时候啊，你经常会发现这庙宇上面都挂着各式各样的招牌，上面会写着什么真言宗、天台宗、净土真宗、曹洞宗、临济宗啊等等等等。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这帮和尚虽然都剃着光头穿着袈裟，但是呢他们内部的流派逻辑啊跟运行机制其实是天差地别的。你如果仔细看的话，其实他们是针对不同的用户群体，是设计了完全不同的交互界面，算是顶级的产品运营了。我也不懂呢，做了点调查，然后一看，哇，真是太带劲了。首先呢，咱们先看看这个真言宗啊，就是空海自己创立的这个派系，那历史上呢也被称之为东密。他的核心教义嘛，刚才说了，寄身成佛，说是大日如来呢是宇宙的本体，我们每一个人呢就包括一草一木，本身就是佛的一部分，不用等到死后去西天。它的交互界面呢就是三密相应，就是身口意。说身密的意思是，就是说用手摆出各种复杂的姿势，就叫做解手印，像是火影忍者那样，是吧？不，没那么夸张啊，这就相当于啊是一个硬件接口的数据对接协议。还有一个叫口密，这个呢就是说嘴里要念诵着各种神秘的咒语，也就是真言，这就像是给底层内核发送的一些 API 的调用指令。还有一个叫做意密，就是说脑子里要去疯狂去想象那些极其华丽的充满着几何对称美感的一种图像，这个我觉得最难理解啊，那感觉就像是在一个心智的屏幕上面进行一些三维的 UI 的渲染。所以说综合下来啊，他们的产品体验就是啊，真言宗主打的就是一个细致的视觉冲击力和仪式感，它的每一次祈福灌顶都需要准备极其考究的青铜法器、五彩的丝线、华丽的佛像壁画，还需要点燃檀香木火。因为他们开发和运行的成本极高，所以说他们的目标用户非常精准，那就是平安时代的天皇、高级的贵族跟手握大权的将军，他们就是宗教界里的定制款爱马仕。另外一个呢就是天台宗，这个呢就是跟空海啊同船去唐朝的一个叫醉成法师创立的。他在回国后呢就在京都旁边的比瑞山创立了天台宗。他的核心教义叫做圆融三谛，是基于法华经，然后主张呢草木国土悉皆成佛。 这里边咱们用人话解释解释啊，什么叫三弟？众所周知嘛，三弟嘛就是张飞、张翼德是吧？哎，不是不是不是，这个弟呢就是左边一个言字旁，右边一个皇帝的帝。帝在佛教里边就是真理的意思。三弟呢就是三种看待世界真理的维度。第一个叫做空，意思是啊，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永恒独立存在的，本质上都是空。第二个叫做假，那意思是啊，这虽然本质是空的，但是它目前呢可以作为一个临时的一个概念，一个实体是存在在那里的。比如说哎，我手中的这个茶杯。那第三个呢就叫做中，它就是说啊，既不偏向空也不偏向假，是中道统一。在最成法师这边来看，这三种真理啊绝对不是割裂的，而是完美的融合在一体。因为万物都具备这三种属性，哪怕是一草一木甚至一块石头，都是自带完整的世界逻辑，也就是草木国土悉皆成佛。那这个产品设计里边呢，你可以看到它走的是一种平台型的架构，相当于是在比瑞山严立寺这个云端服务器里边，最成法师就塞进了天台教义、禅宗禅定、密宗灌顶以及佛教戒律。他想做的是一个囊括一切功能的大型的企业级中台。这历史效果来看呢，因为这个系统啊太庞大了，什么功能都有，导致它运转起来呢极度臃肿。但也正因为如此啊，比瑞山就成了日本佛教无可争议的黄埔军校。后世啊，日本所有宗派的创始人年轻的时候啊，你看清一色都是在比瑞山严立寺里边实习打工的程序员。大家呢就在这里啊把大厂的底层逻辑框架摸透之后啊，觉得系统太臃肿了，这交互起来太难了，于是呢就纷纷离职创业，就各自带走了一部分核心代码，就开发出了全新的垂直细分产品。比如说啊，我们要讲的第三个就是净土宗，他就是从比瑞山离职的程序员法然和他的弟子啊钦鸾，这两个人呢就敏锐地发现到了天台宗和真言宗啊在下沉市场里面的巨大空白。当时的核心痛点是什么？对于日本古代最底层的贫苦农民跟底层武士来说，他们天天种地砍柴都累得半死，字都不认识几个，哪里有钱去买什么真言宗的爱马仕法器？哪里有什么时间去比瑞山去打坐参禅？难道穷人就注定不配成佛了吗？那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就法然跟钦鸾就推出了净土宗，它的核心逻辑叫做他立本愿。既然我们在末法时代，那像是单机编译这种自力修行的方式呢注定会失败，那大家干脆就彻底放弃本地运行，但直接调用阿弥陀佛在云端部署的大愿力。所以说它的交互就极其简单，可以说已经简化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它只有一个输入框，你呢就不需要懂任何的经文，不需要交一分钱，只要你诚心诚意的念出一句啊南无阿弥陀佛 OK， 那就相当于是发送了一个 POS 的请求，那系统后台呢就会自动完成西方极乐世界的挂载。那等你死后呢，那阿弥陀佛呢就直接来接引你。就是这种极致的简化，这个净土真宗呢甚至走得更远，他提出了恶人正机，也就是越没文化有罪孽的坏人，那越是需要阿弥陀佛的救赎。为了向世人证明啊成佛不需要门槛，钦鸾自己就带头娶妻生子，大口吃肉。那这套啊几乎零成本的交互系统啊，就迅速以野火燎原之势席卷了整个日本底层社会，因为他把成佛的成本呢直接降到零了，你就说厉不厉害。那第四个呢就是禅宗，那同样是从比瑞山毕业的这个荣熙跟道元，他们去了大唐引进了禅宗。禅宗呢不主张神神叨叨的仪式，也不主张无脑念什么阿弥陀佛，他主要讲的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了解我们这个六祖慧能法师理念的人呢，对这句话一定是不陌生的。那么在这个禅宗里边呢，它其实有个流派的分化，它是分化成两个最大的流派，一个是呢叫做临济宗，这个玩的就是一个解谜，因为这师傅呢会给徒弟出一些完全不符合常规逻辑的谜题，比如说两手拍掌是有声音，那单手拍巴掌请问是什么声音？那这种像是思索逻辑的测试啊，你的大脑如果要试图用日常的逻辑去解释它，那结果呢这直接就卡死了。不过呢就在这系统彻底卡崩啊宕机的那一瞬间，你的理性思维完全的瓦解，那么本能的佛性就会强行重启， 这个时候你所有理解到的东西呢，就叫做顿悟。与这个离寂宗不同的呢，还有一个叫曹洞宗，他呢玩的是呢只管打坐，别想着谜题，别念佛号啊，你把脑子里面所有的缓存啊全部清空，那就像是一面镜子一样，你就只管静静的坐在那儿，那关照大自然和自我，这叫做无忧哀的纯后台监控模式。你可以看到禅宗这种啊没有任何 UI 臃肿界面，执行干净利落，讲究是自我掌控的产品啊，是深受日本武士阶层的喜爱。因为武士呢每天都要面对生死抉择，没有时间听你在这边长篇大论，他们需要的是拔刀跟收刀之间的绝对静默，瞬间稳定自己的心神。这也是直接孕育了后来日本极简主义的枯山水啊，什么茶道啊，武士道的美学的根基。你看你不管是真言宗的爱马仕定制，还是净土宗的这种拼多多下沉，或者说是禅宗的这种 Geek 的命令行模式，虽然他们这些代码的逻辑呢全都不一样，但是归根结底啊，都是在用不同的方式去解决人类在面对无常世界时的精神危机。而就在这一代代产品更迭、系统演进的背后，最精彩的其实不是冷冰冰的代码，而是人与人之间宿命般的纠葛。既然咱们现在已经把日本这几个主流的佛教流派已经解构成了不同的精神产品，那咱们就必须聊一聊啊，这其中啊最精彩的一段历史八卦。一提到八卦，我的精神头又来了。这个八卦就是关于啊，就是醉城和空海的决裂。醉城跟空海啊，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日本佛教界的绝代双骄。因为在当年啊，派遣唐使去赴大唐求法的时候，刚才也提到了，空海呢只是一个属于自费留学、名不见经传的一个旁听生，而醉城可已经是一个名满天下、深受天皇器重和国家财政全额资助的明星学者。醉城在唐朝时间很短，虽然学到了天台宗的核心教义，但对于当时大唐最火、最前沿的纯密技术啊，他只是拿到了一个比较粗糙的测试版。而空海则在长安待了两年，得到了慧果大师的倾囊相授，直接就带回了唐密最新最完整的一套全量生产环境数据跟全套的授权证书。你这么想想看，在回国之后，醉城为了完善自己那个天台宗的这个大中台，他急需密宗的这个核心库的依赖。虽然他的名气的确比空海大，年纪也比空海要见长，但他却展现出了一个技术大牛的谦卑。他频频就给比自己年轻的这个空海写信，用非常卑微的语气啊，就向空海去借阅各种密宗经典法器，甚至还亲自跑去空海所在的寺庙啊，接受空海对他的灌顶。在最开始的时候呢，两个人是蜜月期，关系非常好，学术交流也极其频繁，简直就是啊互利共赢。但是随着借书的深入啊，两个人的学术理念跟个人关系就迎来了一个致命的爆发。当时呢，醉城写信给空海啊，想要借阅密宗最核心的一个经典，叫做《理趣释经》。这本经书呢，就包含了密宗非常核心的关于人性本能欲望跟佛性转化的这层底层逻辑。那出乎醉城预料的是啊，这次啊，空海就极其冷酷的回信拒绝了。空海还在回信里边写了一段非常著名的话，他大致的意思就是说，这密宗的最高的奥秘啊，是不是写在纸上的文字？佛法的真理呢，是需要通过身体的实操修行、师徒间的口耳相传跟灌顶仪式才能实现的。如果你以为仅仅是通过借书看书就能脑补出密法的真意啊，那你不仅学不会，而且还会误入歧途而贻害众生。你把它翻译成为我们今天科技圈的黑话呢，就相当于是空海对着醉城说，老兄啊，这个呢可是跑在特定物理环境编译后的一个固件，需要特定的硬件接口那才能运行，你天天不来现场调试，只是去找我去拷贝源代码，自己跑回去裸跑，你又没有运行环境，那系统绝对去报 error。 你想学就别拿着高管的架子，你老老实实来我的高野山，在我这儿当三年码农实习生再说。你这个就让身为国家宗师级别的醉城面子上啊是极其挂不住的，于是呢两个人的信任链条上就出现了第一道裂痕。而彻底让这两个人断绝关系的是一起啊性质极其恶劣的挖墙脚事件。醉城呢为了在比瑞山的天台宗内部建立密教分支，他就派了自己最器重、最喜爱的得意大弟子太范 去空海的门下学习秘法。结果呢，泰藩在空海这里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啊，就彻底被空海那无与伦比的技术实力跟领袖魅力就征服了。他发现空海的系统架构比最澄的要纯粹的多，于是呢决定跳槽，但死活不肯回比瑞山了。但最澄听闻之后啊，他心如刀割，他连续给泰藩写了多封信啊，字里行间就充满了委屈、恳求以及痛惜，求泰藩呢看在多年师徒的情分上回比瑞山帮他。面对最澄的苦苦哀求啊，空海做了一件极其绝的事情，他亲自替泰藩代笔，给最澄回了一封绝情信。这封信呢，就是日本书法史上被列为国宝的九格帖。信里边措辞虽然礼貌，但骨子里边啊冰冷无情。大致的意思就是，我与你呢已经很久没有联络了，世俗的恩怨呢就像浮云，佛法的真因缘啊个人不同，强扭的瓜不甜。泰藩呢想留在我这里修行呢，那是他的因缘，请你以后啊不要再写信来打扰他了。这封代笔的绝情信一寄出，最澄跟空海的学术蜜月期啊彻底宣告破产，两位大师呢从此分道扬镳，台密与东密势不两立，两派的门徒啊互掐了上百年。所以每次啊读到这段历史啊，虽然呢会为最澄感到一丝憋屈，但也为这两位巨擘的宿命啊叹息。他们从同船渡海的同行二人，最终走向了学术跟人生的分水岭。这就像是我们在多年创业路上，或者说在职场中曾经并肩作战的好战友，在系统遇到不同的发展瓶颈时，最终因为架构理念不同而选择分道扬镳，各自呢就插出一套代码出来跑自己的分支去了。但我们能说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吗？其实也不尽然。最澄退守比瑞山，建立了日本佛教的黄埔军校，虽然呢一生未能求得完美的纯密，但却为后世的日本佛教呢百花齐放啊打下了最深厚的中台基座。而空海呢则在高野山扎下根，把唐密的香火在东宁孤岛里边延续了千年。他们虽然决裂了，但他们就像四国边路环线上不同的节点，有的人在德岛负责发心，有的人呢在高知负责修行，有的人呢在香川负责涅槃。那虽然运行了不同的代码，跑着不同的分支，但他们的底层目的啊，都是在为这个风雨交加的世界，给受苦的众生提供了一份救赎方案。人生也是如此，有些人呢在你的生命里陪你走过一段同行二人的路，扮演了你的 co-pilot， 但到了某个道口，版本迭代，分支分叉，大家呢各自清空缓存，奔赴不同的服务器。这个呢也不能叫做背叛，这叫做系统演进的必然。只要我们手里的金刚杖还在，只要我们还在往前迈着步子，那大家都在各自的运行轨道上完成了彼此的修行。说回我这趟即将开启的旅程，当大家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啊，我其实已经踏上了日本的土地。至于这趟漫长的1200公里的遍路，在这个多雨的梅雨季节里，我最后究竟能走完多少，骑行多少，其实呢我现在啊并没有完全定下来，全凭当下的天气和状态。不过呢这也不重要，我肯定是会坐着铁轨去拜访这里边最核心的几座寺庙，去亲眼看一看这些保存至今的异域宗教的遗迹。对我而言呢，这趟旅行不仅是去看看日本的乡野，我更想透过这面镜子去寻觅那些早已融入历史深处我们自己古代中国文化的影子。毕竟唐密的火脉、大唐的建筑、古人的风骨，在四国这些潮湿温热的角落里以一种凝固的姿态被保存了1000多年。走在这些石板路上，我更像是回溯那条早已一脉相承却在漫长的岁月中被我们有些遗忘的文化脉络。在城市里紧绷超频的太久了，人就像是一根拉满的弓弦。我希望通过这种在语言完全不通的这种异国他乡独立行走，强行把心智的运行节奏给慢下来，给自己疲惫的肉身和精神充充电，让自己的状态能够重新恢复到饱满与平静。古人经常讨论的是出世与入世。以前我总觉得躲进深山古寺听钟声闻檀香那就是出世，而回到滚滚红尘去大厂打工推进项目那就是入世。但现在看着空海和最澄的足迹，我发现这两者从来不是对立的。空海既能在高野山的风雪里边闭关苦修， 又能在长安城挥毫写下顶级的骈体文，甚至还能在大雨滂沱的四国带领着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啊去修筑水利。出世是积蓄能量，是重构系统架构，入世就是把代码部署上线，那是真刀真枪的推进业务。在哪里都是修行，在雨天里推车是修行，坐在绿皮火车车厢里发呆是修行，甚至在混乱的项目里边啊重构代码它也是修行。真正的修行呢，从来不需要躲开喧嚣，它只需要在任何环境里都能像那根金刚杖一样敲击地面，发出清脆的声音，稳稳地支撑自己。对于我来说，这将会是一场让自己重新找回节奏的旅程，也是一次啊全新的人生体验。只要我们手里那根象征着信念的金刚杖还在，无论咱们跑在哪条分支上，我相信生活终将编译出最饱满的运行结果。那各位施主们，请祝我一路平安吧。贫僧法号渡厄，我们下次再见。